这个观自在菩萨呢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这是这个名字两个翻译，那么也很合适。普门品嘛，就翻的是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正好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啊啊！昨天来了一位核电站的朋友，他在他这个开飞机很危险的时候啊，就听见有人呢、告诉他啊，你应该如何如何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，他就庇护啊我们一切苦难中的众生啊。所以这个大家只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哪怕平常不念佛的人，在急难之中临时抱佛脚都有用啊！你只要肯念啊，就得很明显的感应。我们这莲花精舍啊，就是我们是从若那度作为我们的祖师，我们第一代师父嘛，姓王，创建了莲花精舍。莲花精舍有这么一个同学，他是一个留学生，他从美国回国不久结婚，那么一直坐飞机，坐飞机觉得今天这个飞机也很不平稳呐、就是他本人到莲花精舍来皈依时说的，人家问你怎么不来皈依啊，他就说他要皈依的原因呢，就是觉得飞机很不平稳。等一会儿看见那个飞机的驾驶员呢、从那个驾驶舱门里头出来了。最后跟大家宣布说，今天这个飞机的机械出了故障，机器出毛病了，就是我是没有本事啊，使得他这个飞机能够到达目的地了，所以大家你们各自决定吧啊，愿意跳伞就跳伞啊，愿意如何随你们便，就是总之我告诉你们我是没有这个办法了。说完了嘛，他就回到了驾驶舱。这个乘舱的人呢，先一听是很意外的，思想没有转过来啊，等思想一转过来就一片哭声啊，那不就是命在旦夕了是吧。他说这个留学生，他说他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，第一念当然是知道这是危险了，危险之后现在想的倒不是自己怕死，第一想到的就是爱人和孩子，我死了他们怎么办，刚结婚孩子很小，动了这一念，动了再动一念是什么，不是说有菩萨，一些这个话当然是这是这是要死，是不是首先想到这个老婆孩子很可怜的，他一想中国有菩萨，他就念起观世音菩萨来了，因为他虽然不信了，去年这个家里人说过，他这种生死关头的念呢、往往要比平常在佛堂念要可切啊。所以有的事情啊，人说怎么他一念马上就见观世音菩萨，我念了这么久你我没有见，因为你不是那么恳切，这个时候啊就知道飞机一下子不定是烧，不定是怎么样或者摔啊，我马上就死，而且死的会很痛苦，而且这个眷属就再也不能相见了，这个是求救的心呢、这个念的心就很诚恳嘛。念着念着嘛，他就开始眼睛观世音菩萨现身了啊，观世音菩萨现身嘛，那么他就喊了，你不要哭，他就正在哭，忽然有人听喊不要哭，他就得就不哭，听听不能哭没有用，他说刚才他就把他自个儿心意说，我是怎么想的，我就念，我已经看见观音菩萨了，我决定是有，你们大家一块念。他这时一想，这时候大家心也都很顺，因为你没有什么办法了，没有别的道路，所以跳伞，跳伞也不平安。但是他这个念还是很容易的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念嘛，所以全舱子都念。念大家也不知念多少时间了，就一心在念，也没事就回去看表了。老实话，那是念得很诚啊，很专一啊，很多人也很自然嘛。这念念，觉得这个飞机很平静。很平静，很平静，很平静，那就很安，很安。大家还是有闭着眼睛，还不知道。后来忽然间有人说到了，接飞机的人把舱门打开来接他们了，到了。后来喜出望外，飞机已经着陆了。那么他们就给那飞机舱门就不开，打完别人就把门打开，一看飞机是混子过去了，混子过去了。他这个穿的那个飞行服啊，都汗透了，汗了，把飞行服都汗湿透了。这当然有医生急救。就来他的第一句话，说你们去问问后舱的客人干嘛来的，说今天我是绝对没有办法把飞机着陆，那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。这个机场你去问这些客人，你们在后头干什么，说我们在后头念菩萨啊，这真没件事啊。所以这个观世音寻声救苦啊，这个就是我证明，像这种事情啊，就跟古代的观音灵异录的这些事情啊，我这种事情我知道很多，就没有时间去写它，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做，要说我把它解释可以写很厚的一本书啊，都是很直接的，不是这种转道行途说的。那么这翻观自在没有翻得很好，所以讲的般若，这个翻译的名字，这个经啊，很合适。你就是要常常观啊，观照啊，观自在可以联合起来讲，这观要观到你自己很自在啊，而不是很勉强啊。再一种啊，就是观我这个自信啊，是我这个主人公啊，是不是在做主啊，是不是被这个妄心所蒙蔽啊， 菩萨呢就是菩提萨埵，梵音呢这四个字菩提萨埵，菩提是觉悟，萨埵是有情，就搁在一块儿呢就是觉有情力，让有情都觉悟，就觉察的意思，把这个菩提萨埵简化成为菩萨，所以看见名字就知道他的意思了，他就是要利他了啊，不是自己求自了了，阿罗汉嘛就是自了为主啊，先自己得度然后再度人，这菩萨呢就先度人然后再度己啊，所以这个心胸就更广大了，就大圣。那么刚才也说了，就在法会上啊，释迦牟尼佛入定，观世音菩萨呢也在行很深的般若波罗蜜多啊，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名字我们已经说了，那个身字呢就分别于其他的这个般若的这个内容，也可以让小圣的人也可以修习，可以通用的，小圣大圣都可以明白的，都可以从这儿入手的，就是共同的般若，那就不能称为深般若，因为小圣他也可以懂，他也可以从此入门，是个共同的说这个就是一般的般若。到了深般若呢，那唯有大圣才能够从这个门啊进入啊，称为深般若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嘛，他就照见五蕴皆空啊。五蕴呢是蕴藏啊遮盖的意思，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，人人都有佛性嘛，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佛性不显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五样东西啊它给遮盖住了嘛，就是这五种。五蕴是色受想行识，色是凡是有形状有颜色，就是属于物质的，也是属于身的，身体身物质这方面，这是色啊。再有就是受想行识啊，受啊，不用我们现在啊看见了风扇在转呢、啊、是不是啊，看见风扇在转呢、啊、那么看见有一个东西啊，这就是色嘛，它就是个色。那么我们一看就接受，脑子这个眼睛就有所领受，这是受，受了之后脑子就会有所活动，跟着叫活动，有想有思啊，这就是色受想啊。而我们这个想啊是念念不断的，这叫做行，行是牵流之意啊，老是在想啊，这个妄想从来不断。识呢就是我们这个能够识别知道分别啊，这是风扇啊，它怎么怎么样啊，这一切这个就叫做识，识是识别。最后四样属于心的，因为我们身上只是个障碍，而心上的障碍更多嘛，所以在五蕴里头嘛，四个都说的是心呢、啊、一个说的是身呢、啊、也就是四个都是精神方面的，一个是物质方面的，这五个方面的东西都是遮盖咱们本性的啊，妙明真心的一些个障碍，就称为五蕴。那就等把这个五蕴都是他照啊，他有无心叫做照啊，有心就叫做想啊，我们也念心经啊，我们有时也能讲经啊，法师也能说啊，五蕴皆空啊，但是他不能度一切苦厄啊，因为他不是照啊，他是有心的，就叫做是想啊。观世音菩萨是照啊，他能照见五蕴皆空啊。照的意思呢，是离开我们的这种妄念，就像这个镜子照东西一样，这个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一根头发也不会给你照错的。但是它没有分别，没有爱憎，不留痕迹啊！咱们这个照相的底片呢、啊，按了一下，你再按一按，这就不行了啊！这留了痕迹，再照就照红了，就毁了。这镜子没有这个事吧？哎呀，你照一千次、一万次，都是一点也不会错的，它就是无心的。那你们这像东西没有来的时候，它不会来迎接你；你东西走了之后，它马上就不再留一点痕迹。那这就是它没有取舍呀、啊，没有爱憎啊。啊，也不会说是白种人我就多照你一会儿，黑种人我就不照你，都没有分别嘛，无心的、啊、无心他就清楚啊，这叫做照。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就度一切苦，一切苦都度了。苦嘛有各种各种的苦，我们说最基本的嘛，就所谓八苦交见啊，人生的八种苦啊，生老病死都是苦，这刚现生的时候很苦，在母胎中很苦，出生的时候很苦，生苦、嗯、等到老了啊，这年岁老的人谈谈呢，也就要吃足苦了啊，这还有病哦，那是砖哦，那是疼哦啊，吃东西也不行了啊，听东西也费劲了啊，这个问题种种的很多劳苦啊，甚至于这个脑力也衰了， 好多这个年轻时所能够享受的，这个时候都享受不到了。就老是一个苦，还有人老的这个腰窝都驼得跟虾米似的，啊，这走路都艰难了。死是一苦，不用说了。所以就说我难受的要死，是吧？那就表示死是最难受的。佛说，如这个乌龟，活的乌龟，你把它那个壳子拔下来，啊，一个活的牛把它皮拉下来。人之死啊，你不管看外表看着他如何，他的所受的痛苦跟这是相当的，这都是不能免的嘛。啊，你这叫出生嘛，啊，你要长寿就有老嘛，老了还有病啊，生病，啊，有的病就叫啊，什么什么各种病啊，这个是叫生老病死死苦，都说他苦呢。还有怨憎会，哎呀，这个人呢，就是跟我有意见了，怎么也不行啊，偏偏碰在一块儿啊。或者做你的上级啊，或者做你的朋友啊，做你的邻居啊，甚至于成为你的眷属。所以为什么他有的时候要离婚呢？他就是怨憎会，他跟别人还都很好，就是这两个人见面不行啊，他要吵啊，这是很苦的一件事情。怨憎相会啊，有的人一生怨憎相会，所碰的都是不如意，到处都是有人事问题，到处都很苦恼，非常苦。这人的大苦是一种，怨憎会，有相怨相憎。但是我们最好离他不见他才好，他天天都要找你见面，他天天都要找你的毛病。我说还管着你，这怨憎会，这人不免的。所以我说这个我们就心平气和，你不免，你要会老不老会老，那你怨憎会你免不了。怨憎会是跟爱别离是一苦啊，你最喜欢你最爱的，你要别离啊，所以生离死别啊，死别嘛，当然是最后一次。但是生离的这种情况呢，那就大家都常常会遇到。这要别离，相爱的人他这边要别离，而这相讨厌的人这边要碰头嘛。那么这个事情还有的人嘛，这个运气很好，可能不碰。但是不管是谁，他有一个求不得苦。你总有一件事情是你要求你求不到的。啊，所以成吉思汗他那么大的武功，他敌人都让他打败了，他想求的事情还是求不到，他想求不死。等就不死，最后找多少道士招少什么什么给他什么，最后给他做了个结论，大家告诉你结论说你这不死不可能了，所以求不得苦，总有求不得苦，所以你总会有一件事情满不了愿，这件事情刚刚达到目的，他又出现了一个矛盾，这件事情带来一个矛盾，这个矛盾是给你增加很多困难，这是七样苦了。再一个根本的苦，这五阴之盛，色受想行识这五种东西应该着你，它很盛啊，反正使得你的妙明真心不能显现啊，因此你就有烦恼，说这是个苦的根本，这称为八苦啊，这八苦交煎啊，一切苦啊，就别凡是苦都在那，恶是困难啊，灾厄都度过观世音菩萨当时的情况。